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2018年1月20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为美国联邦政府拨款的临时预算法案星期五未能在参议院通过，美国政府从星期六凌晨开始部分关闭预算权限，于华盛顿时间星期五半夜到期，非必要部门随即关闭。参议员星期六下午将继续就一项临时预算法案进行辩论，这项法案将为联邦政府提供运作到2月8号的资金。民主党参议员鲍德恩反对不断通过临时预算法案的做法，他说这样做只会把问题向后推，而不能为美国人民解决问题。星期五，为数不多的共和党参议员加入绝大多数民主党参议员投票反对通过拨款法案。通过这项法案需要总共有100个席位的参议院的3/5多数通过。表决之后，很多参议员在会场内外继续进行激烈的讨论，希望争取两党达成一致，通过继续向联邦政府拨款的议案。白宫对参议院未能通过拨款法案立即作出反应，指责参议院的民主党人促成了他所说的舒默式关闭，并批评参议员对非法移民的关心高于合法的美国公民。白宫声明说，只有当民主党人开始向我们的军队和急救人员支付工资时，我们才会重新谈判移民改革。美国最高法院释出信息表示，他们会裁量川普政府的旅行禁令的合法性。俗称的旅行禁令对来自8个国家的民众做出不同程度的旅美限制，其中6个国家的人口以穆斯林为主。美联社报道说，最高法院的法官们计划于4月份听取双方的陈述，在6月下旬发表最终裁决。美国最高法院曾在去年12月初决定，在2个上诉法院进行审理期间，禁令可以全面执行。位于美国加州旧金山的第9巡回上诉法院在12月底裁定，旅行禁令逾越了总统的权限，但是该法院出于对最高法院的尊重，裁定暂时搁置这项禁令。被控攻击共和党籍的联邦参议员保罗的肯塔基男子被正式指控，罪名是攻击联邦议员，但是这名男子对调查人员说，他的行为没有政治动机。有关官员说，肯塔基州的布切尔和联邦法院达成辩诉交易，准备承认犯有攻击罪。布切尔的律师说，导致攻击事件的原因是院落园艺维护。他说，与布切尔为邻的保罗参议员在2家房地产交界处堆放了树枝和杂物，布切尔看到保罗参议员继续堆放更多的杂物，感到受够了。美国联邦检察官星期五说，他们将寻求判处绑架并杀害中国访问学者张莹莹的凶手死刑。前伊利诺伊大学研究生28岁的布伦特·克里斯滕森被起诉的罪名是在2017年6月9日绑架并杀害张莹莹。26岁的张莹莹当时是同一所大学的国际学者。克里斯滕森被逮捕之后，起初被控的罪名是绑架，但是去年10月，一个联邦陪审团在他的罪名上加了一项绑架导致死亡的罪名和对联邦调查局提供假证词的2项罪名。当地的检察官说，应该判处死刑的理由是这一罪行太残忍，包括肉体折磨，而且克里斯·滕森是经过大量精心策划之后作案的。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2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继续跟随 Stuart 一家的生活学习美国英语。在这一讲里， Philip 的父亲，也就是 Richard 和 Robbie 的爷爷，和 Philip 的太太 Ellen， 两人在 Riverdale 健康赛跑的终点附近，在观看这场六英里赛跑比赛。
Philip 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长跑比赛，他的父亲和太太都前来助兴了。比赛到了最后阶段，很多人都冲过了终点线，但是却看不见 Philip 的踪影。
Philip 的父亲对儿子可是充满信心，相信 Philip 一定会坚持到底。可是 Ellen 开始有些担心，他怕 Philip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Shape， S-H-A-P-E， Shape 是名词，一般解释为形状。但是啊，要是说In good shape， 那就是指健康，健康状况良好。
Exhausted， E-X-H-A-U-S-T-E-D， Exhausted 是形容词，意思是精疲力尽，疲惫不堪。
Cheer， C-H-E-E-R， Cheer 是名词，也可以做动词来用，意思是欢呼。
Pediatrics， P-E-D-I-A-T-R-I-C-S， Pediatrics 是名词，意思是小儿科。
Terrific， T-E-R-R-I-F-I-C， Terrific 是形容词，意思是绝妙的，极好的。
Except， E-X-C-E-P-T， Except 介词，意思是除什么什么之外。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It doesn't look like that fellow is in very good shape, does it, Ellen?
No, Grandpa. He's exhausted.He can hardly walk. Do you think Philip is having as much trouble? Where is Philip?
He's all right, Ellen. Pretty soon he'll come running right past where we're standing, and we can give him a big cheer.
Oh, excuse me. You're Ellen Stewart, Philip Stewart's wife, aren't you?
Yes, I am.
Oh, hi, I'm Mary Steer. I work in pediatrics with your husband.
Oh, yes, Mary. Hi. I saw you finish the race. Nice job. Oh,
thanks.
Did you see Philip while you were running?
Yes, I just saw him a few minutes ago.
How's he doing?
He's just fine. We ran together for a while. He's having fun. He'll be finishing soon.
Here he comes now, Ellen, around the corner. There's my boy, Philip. Come on, Philip, keep it up.
Come on, Philip!
All right, you're almost there, Doc.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You're almost there!
Come on, Doc.
Yay. Oh, more hot water. Oh.That feels so good on my aching feet. Thank you, Ellen.
That's better, isn't it? It looked like you had a lot of fun today.
I really did. Even if I was one of the last to finish the race.
That really doesn't matter, does it?
Not at all. I was just trying to do my best. There was one point...Everything seemed so easy. I wasn't even tired. It was terrific.
Well, now that the race is over, will you still be running every night after work?
I think so. I'm going to try to keep it up. You know, it's almost as much fun training as it is running in a race.
Really?
Yes. Maybe you should run with me, Ellen. You'd see how good it can make you feel.
All except your feet. Have you forgotten about those?
For a moment, I did. How about a little more hot water?
Philip 的太太 Ellen 和 Philip 的父亲等着给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的 Philip 鼓劲儿加油。很多选手都跑完了6英里，也就是将近10公里的全程，到达了终点。可是 Philip 却迟迟没有出现。
It doesn't look like that fellow is in very good shape, does it, Ellen?
那家伙看起来情况不太妙，是不是 ，Ellen?
No, Grandpa. He's exhausted.He can hardly walk. Do you think Philip is having as much trouble? Where is Philip?
是不太妙哎，爷爷，他筋疲力尽啊，连走都快走不动了。你说 Philip 是不是也像他那样很困难呢？哎 ，Philip 在哪儿呢
？He's all right, Ellen. Pretty soon he'll come running right past where we're standing, and we can give him a big cheer.
他没事，艾伦，用不了多一会儿，他就会从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跑过来，我们可以好好的给他鼓一把劲儿。
Oh, excuse me, you're Ellen Stewart, Philip Stewart's wife, aren't you?
劳基亚，你是 Ellen Stewart, Philip Stewart 的太太吗
？Yes, I am.
对，我是。
Oh, hi, I'm Mary Steer. I work in pediatrics with your husband.
你好，我叫 Mary Steer， 我和你先生一起在小儿科工作的。
Oh yes, Mary. Hi. I saw you finish the race. Nice job.
啊，是这样。Hi, Mary， 你好。我刚才看见你跑到终点啊，真棒。
Thanks.
谢谢。
Philip 的父亲说。It doesn't look like that fellow is in very good shape, does it, Ellen? 这个句子有好几点需要解释。首先，语文 fellow 这个词在句子里是什么意思啊？
Fellow 这个词在口语中呢是家伙或者是那个人的意思，但是这种说法没有任何恶意。要是你和朋友走在路上，看见一个很帅的年轻人，你可能会对朋友说 "That fellow is so handsome." 那家伙、真帅。
这句话要解释的第二部分是句子的前半句 It doesn't look like 意思是看起来不像例如 It doesn't look like raining 看起来不像会下雨 It doesn't look like he will be coming 看起来他不会来
这个句子的最后呢有一个词组 In very good shape Shape S-H-A-P-E就是形状，例如长、长方，还有圆形等等。不过在这个句子里 ，in good shape 不是好形状，而是处于良好的状态。
那么 ，it doesn't look like that fellow is in very good shape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看起来那人不太行，或者是看起来那人情况不太妙。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it doesn't look like he has trouble with his work。看起来他工作上没什么麻烦。
He's exhausted. 他精疲力尽。在用 exhausted 的时候呢，要注意和 tired, T-I-R-E-D 这个词的区别。两个词都是累的意思，但是呢，程度不一样。Tired 是指一般的累，而 exhausted 则是累到了极限，也就是精疲力尽了。
Philip 的爸爸说，等 Philip 跑过来的时候，要给他大力鼓鼓劲儿 ，give him a big cheer。在课文中 ，cheer 用作名词 ，to give him a cheer。但是 cheer 也可以做动词，例如 cheer him on， 给他打气儿。
就在他们俩等着 Philip 的时候呢 ，Mary Steer 来了。Mary 告诉他们，她和 Philip。一起在医院的小儿科工作，小儿科就是 pediatrics。
接下来我们来讲课文的第二段。 Ellen 向 Mary 打听是否看到了 Philip 以及他的情况怎么样。正在这个时候， Grandpa 一眼看到了刚拐过弯来的 Philip， 于是三个人一起为 Philip 加油。
Did you see Philip while you were running?
你跑步的时候看见 Philip 了吗？
Yes, I just saw him a few minutes ago.
看见了，我几分钟以前还看见他了。
How's he doing?
他怎么样啊？
He's just fine. We ran together for a while. He's having fun. He'll be finishing soon.
他挺好的，我们在一起跑了一会儿，他挺开心的，他很快就会跑完全程的。
Here he comes now, Ellen. Around the corner. There's my boy, Philip. Come on, Philip. Keep it up.
他来了， Ellen.在拐弯的地方，那是我儿子菲利普，加油菲利普，坚持下去。
Come on Philip，
加油菲利普，加油。
All right, you're almost there, Doc.
行啊医生，你马上就跑到终点了。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You're almost there.
加油
加
油
加
油，马上就到
了，加
油医生，好啊。
Ellen 问 Mary, Did you see Philip while you were running? 在表示时间的时候，既可以用 when， 也可以用 while。 区别在于 while 时间持续比较长， when 用来表示比较短的时间。比如 I was on the phone when you came in， 你进来的时候我正在打电话。这里就不用 while， 因为进来这个动作不可能持续很长的时间。
但是呢，我们也可以说 I saw you come in while I was on the phone， 我打电话的时候看见你进来了。打电话这个动作啊，可以持续进行，所以呢，就可以用 while。
Mary 说呀， Philip 挺好，而且 He's having fun。 Fun F-U-N 是愉快开心的意思， Have fun 就是玩得开心，玩得愉快。在和马上要去度假的朋友告别的时候，可以说 Have fun。 最有意思的是啊，很多美国父母在送孩子上学告别的时候也会说 Have fun， 意思是在学校过得愉快。
哎，我们虽然啊是在讲解课文， But we're having fun too， 肖华，对不对？
没错。等到 Ellen、 Grandpa 和 Mary 看到 Philip 出现之后，他们就像所有的啦啦队一样，比参赛的选手还要激动，一连串的喊加油。他们喊 Come on Keep it up 和 All right 都是喊加油的常用词。
我想啊，听众朋友对于 Come on 大概是最熟悉的了，因为呢他曾经在以前的课文中出现过几次，而且意思都是算了行了。不过啊，大家可要记住了，他还有加油的意思呢。
还不只是 Come on 的用法， All right是口语中经常使用的短语，是行、可以的意思。但是在鼓劲加油的时候，意思是干得好、干得漂亮。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三段，坚持跑完六英里全程的 Philip 已经回到家里了，用热水泡着他那已经红肿的双脚。虽然他是最后到达终点的人之一，但是他认为啊，参加这次比赛还是值得的。Ted Allen 也支持他的看法。
More hot water. Oh, that feels so good on my aching feet. Thank you, Ellen.
Oh, 再来点热水啊！热水让我这双疼痛的脚觉得真舒服。谢谢你 ，Ellen.
That's better, isn't it? It looked like you had a lot of fun today.
好点了，是吗？看来你今天很痛快耶。
I really did. Even if I was one of the last to finish the race.
我是很痛快，尽管我是最后到达终点的人之一。
That really doesn't matter, does it?
那其实无关紧要，对吧？
Not at all. I was just trying to do my best. There was one point where everything seemed so easy.I wasn't even tired. It was terrific.
绝对无关紧要，我尽力而为。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感觉很轻松，一点儿也不累，那种感觉真是妙不可言。
Alan 对 Philip 说， It looked like you had a lot of fun today. Alan 这句话用的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句型 It looks like， 只不过 Alan 用的是过去时，表示发生过的事情。这里啊，有时态一致的问题，如果 look 这个词用现在时，句子里的动词呢也用现在时，要是用过去时呢，就都用过去时。
Philip 回想起赛跑的时候还笑着说， Even if I was one of the last to finish the race. If 在这里不是如果，而是和 even 在一起，构成了尽管、即使、虽然的意思。通常呢，我们也可以用 even though 来代替。
Alan 说， That really doesn't matter. 这句子里的 that 指的是赛跑输赢这件事。Doesn't matter， 我们讲过，就是不重要，无所谓。Philip 可以说是随败犹荣，自己感觉特别好，说 It was terrific. Terrific 这个词很有意思，如果你查字典呀，那总是说除了特别棒、了不起之外，还有一个恐怖、可怕的定义。不过呀，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一个例子用 terrific 这个词做恐怖、可怕的意思。
哦，那你现在一定是非常头痛，头痛的可怕了。You're suffering from a terrific headache.
嗯，对，没错。I'm having a terrific headache.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Philip 准备了好长时间的赛跑活动结束了，但是他想把他的跑步锻炼要继续下去。他还鼓励太太 Ellen 和他一起跑，并且大力宣传跑步的好处。Ellen 提醒 Philip， 那仍然红肿的脚也是跑步的好处吗？
Well, now that the race is over, will you still be running every night after work?
嗯，赛跑已经结束了，那你还要每天晚上下班后去跑步吗？
I think so. I'm going to try to keep it up. You know, it'sAlmost as much fun training as it is running in a race.
我想还得跑，我要坚持下去。你知道，锻炼和参加赛跑几乎一样有意思。
Really?
真的？
Yes. Maybe you should run with me, Ellen. You'd see how good it can make you feel.
真的，也许你应该和我一起跑， Ellen. 你会体会到跑步让你感觉多么的好。
All except your feet.Have you forgotten about those?
除了你的脚，你把它们给忘了呀？
For a moment I did. How about a little more hot water?
我刚才还真把这事儿忘了，再给我来点热水好吗？
Philip 劝 Ellen 跟他一起跑步，他说 You'd see how good it can make you feel.意思是你参加跑步后啊，才会知道跑步会让你感觉有多好。比如说你教一个朋友游泳，你让他多练习，然后说 You'd see how easy it can be， 你会知道那有多容易。
Alan 说 All except your feet， 所有的感觉都好除了你的脚。这里的 all 指的是所有跑步可能带来的良好感觉。那 Alan 的意思就是说啊，你说了那么多跑步的好处，你忘了你那双疼痛的脚了。
Except 这个介词的意思是除了什么什么以外。中文里在讲除了什么什么以外的时候呢，通常要放在句子的前面。比如说，除了李先生以外，所有人都参加赛跑。可是，在英文里面 ，except 通常呢在句子的后面。刚才那句话如果用英文来说，就是。Everybody will participate in the race except Mr. Lee.
I would like to explain it in more details, except that there is not enough time. 我想更详细的解释，只是啊，没有足够的时间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It doesn't look like that fellow is in very good shape, does it, Ellen?
No, Grandpa. He's exhausted. He can hardly walk. Do you think Philip is having as much trouble? Where is Philip?
He's all right, Ellen. Pretty soon he'll come running right past where we're standing, and we can give him a big cheer.
Excuse me. You're Ellen Stewart, Philip Stewart's wife, aren't you?
Yes, I am.
Oh, hi. I'm Mary Steer. I work in pediatrics with your husband.
Oh, yes, Mary. Hi. I saw you finish the race. Nice job. Oh,
thanks.
Did you see Philip while you were running?
Yes, I just saw him a few minutes ago.
How's he doing?
He's just fine.We ran together for a while. He's having fun. He'll be finishing soon.
Here he comes now, Ellen. Around the corner. There's my boy, Philip. Come on, Philip. Keep it up.
Come on, Philip.
All right. You're almost there, Doc.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You're almost there.
Come on, Doc.
More hot water. Oh, that feels so good on my aching feet. Thank you, Ellen.
That's better, isn't it? It looked like you had a lot of fun today.
I really did. Even if I was one of the last to finish the race.
That really doesn't matter, does it?
Not at all. I was just trying to do my best.There was one point where everything seemed so easy. I wasn't even tired. It was terrific.
Well, now that the race is over, will you still be running every night after work?
I think so. I'm going to try to keep it up. You know, it's almost as much fun training as it is running in a race.
Really?
Yes.Maybe you should run with me, Ellen. You'd see how good it can make you feel.
All except your feet. Have you forgotten about those?
For a moment, I did. How about a little more hot water?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o went to watch the Riverdale Health Run? Ellen and Grandpa. Did Ellen and Grandpa see Philip at first? No, but they saw a runner who was exhausted and could hardly walk.Why did Ellen become concerned about Philip? She was afraid that Philip might be exhausted too. Did Philip finish the race? Yes, he did, but he was among the last to cross the finish line. Was Philip going to run after work every day?Yes, he was. He thought running was terrific.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2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为美国联邦政府拨款的临时预算法案星期五未能在参议院通过， 美国政府从星期六凌晨开始部分关闭，预算权限于华盛顿时间星期五半夜到期，非必要部门随即关闭。参议员星期六下午将继续就一项临时预算法案进行辩论，这项法案将为联邦政府提供运作到2月8号的资金。民主党参议员鲍德恩反对不断通过临时预算法案的做法，他说这样做只会把问题向后推，而不能为美国人民解决问题。星期五，为数不多的共和党议员加入绝大多数民主党参议员投票反对通过拨款法案。通过这项法案需要总共有100个席位的参议院的1/5多数通过。表决之后，很多参议员在会场内外继续进行激烈的讨论，希望争取两党达成一致，通过继续向联邦政府拨款的议案。白宫对参议院未能通过拨款法案立即作出反应，指责参议院的民主党人促成了他所说的舒默式关闭，并批评参议员对非移民关心的高于合法的美国公民。白宫声明说，只有当民主党人开始向我们的军队和急救人员支付工资时，我们才会重新谈判移民改革。美国最高法院释出信息表示，他们会裁量川普政府的旅行禁令的合法性。俗称的旅行禁令对来自8个国家的民众做出不同程度的旅美限制，其中6个国家的人口以穆斯林为主。美联社报道说，最高法院的法官们计划于4月份听取双方的陈述，在6月下旬发表最终裁决。美国最高法院曾在去年12月初决定，在两个上诉法院进行审理期间，禁令可以全面执行。位于美国加州旧金山的第9巡回上诉法院在12月底裁定，旅行禁令逾越了总统的权限，但是该法院出于对最高法院的尊重，暂停裁定，暂时搁置这项禁令。维吉尼亚州里士满的第4巡回上诉法院在12月初听审之后尚未作出裁决。本案的争议点在于，川普政府表示想要确保国家安全，所以作出旅行禁令，支持移民因而提告要求停止执行该命令的团体则认为，这个禁令带有歧视色彩，而且是等于是针对穆斯林的禁令。被控攻击共和党籍的联邦参议员保罗的肯塔基州男子被正式指控，罪名是攻击联邦议员，但是这名男子对调查人员说，他的行为没有政治动机。有关官员说，肯塔基州的布切尔和联邦法院达成交易，准备承认犯有攻击罪。在美国，攻击联邦议员是联邦罪。美国联邦检察官星期五说，他们将寻求判处绑架并杀害中国访问学者张莹莹的凶手死刑。前伊利诺伊州大学研究生28岁的布伦特·克里斯滕森被起诉的罪名是在2017年6月9日绑架并杀害张莹莹。26岁的张莹莹当时是同一所大学的国际学者。克里斯滕森被逮捕之后，起初被控的罪名是绑架，但是去年10月，一个联邦陪审团在他的罪名上加了一项绑架导致死亡的罪名和对联邦调查局提供假证词的两项罪名。伊利诺伊州中部地区的检察官说，应该判处死刑的理由是这一罪行太残忍，包括肉体折磨，而且克里斯滕森是经过大量精心策划之后作案的。张莹莹的尸体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此案的庭审定在2月27号。以上是美国之音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月15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国新版中学历史教材淡化文革错误，连日来呢引起舆论大哗。新版教科书剔除文革的错误、灾难、动乱等字眼，增添了人世间没有一帆风顺的事业，世界历史总是在跌宕起伏的曲折过程中前进的结论。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执政五年来不断涌动的一股暗流终于浮出水面，抹去文革的错误，中共执政的两个三十年就会实现完美对接。联想起中共中央近日来大力强调习核心的绝对权威，习近平大谈党员干部的绝对忠诚，种种迹象让人们不得不担心习近平要重走毛泽东的路，习时代最终将回归毛时代。今天时事大家谈，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个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这个新版教科书引发的争议现在看来呢是越演越烈了。那么首先我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新旧这个相比这个旧版的教科书，新版都有哪些改动？为什么要改？胡先生。
新版教科书有三大改动。第一个就是呢，旧版教科书原来有专门有一课，题目就叫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容呢有五页。新版教科书呢把这一课给取消了，把它的内容和上一课合并，篇幅呢也减少了三页。这个改动的目的呢就在于降低文革十年浩劫的重要性。第二个改动那就是谈到文革的原因，旧版教科书写的是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新版教科书呢就写的是毛泽东认为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的危险，复辟的危险。新版教科书它不但删除了错误的这个状语，而且也删除了毛泽东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这个错误的判断。而另外呢，标题中的这个动乱和灾难这个词组也被删除。那么这个改动的目的呢是为了淡化文革的错误。第三个改动就是谈到文革的影响。新版教科书加了这么一句话，人世间没有一帆风顺的事业，世界历史总是在跌宕起伏的曲折过程中前进的。那么这个改动呢是为了掩盖文革的错误，推卸责任。那我们知道中共在谈到他实在没法推卸的那些错误也是的时候呢，总是说共产党的革命是前无古人，历史前进照例不是比之平坦。这么一来呢，党的错误就不是党的责任，而成了历史的，而是历史的局限性，是人类认识的必然发展过程。这就把文革的错误和责任推到历史头上去了，历史成了替罪羊。这么一来呢，共产党和毛泽东就不用承担责任了，体制也不用改革了。这样子呢就可以继续伪光正，继续一党专制，继续个人集权了，等等等等。
好的，那看起来是用心良苦的。那么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这个教育出版社的说辞呢是改动是为了将文革问题专设一章来讲授。那张先生，您觉得这种说法能打消人们的疑虑吗？另外也有人说啊，像刚才胡先生提到这个问题，说删除错误的认为这种主观的字眼呢，这种状语更有助于呢更客观的来评价毛泽东。那张先生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我觉得首先是就是说他对文革的定性，他对文革的定性到底是一个比如说毛泽东的严重错误啊，甚至是灾难啊， 还是呢就是一个探索中的错误。所以他现在是把这一课啊，把新课本，他把这一课和原来课本中的这个所谓啊，就是关于这个探索的这一段，就是文革前的那个课合并了。从目录上看就是这样，就是然后呢把这个合并的这个课的标题就叫艰难探索与建设成就。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事实上就是把毛泽东发动文革啊定性为这个艰难探索中的失误了。那什么是艰难探索中的失误？他这种解释能不能让人信服？虽然这个人教社啊他现在是做了一个这个解释，他说这个第六课啊他是把文革专门做了专题来阐述的，然后讲了一堆话，第一段怎么样，第二段怎么样，但是这个东西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看到这个课本，
嗯，
这课本据说还在受审，但是呢这个目录现在大家看到了，那么这个由此引发的争议是不是再有测试的性质啊？就我先把目录推出来看看社会反应怎么样。
嗯，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也不是没有，因为以前官方要做一些事儿心里有不大有把握的时候，他们往往会这么做试探，然后呢这个如果说社会反响很激烈，他可能就收回或者做其他的解释。但是也还存在一种可能，就是现在其实体制内外大家对文革都还记忆犹新，所以呢这个也不排除就是体制内有人发现了这种企图，然后呢试图在这个方面就把它这个捅出来，先把它的效果就是在社会上造成啊这个舆论的效果，然后以此呢来反过来对这个试图消除文革影响的这些个人来这个进行反制。
嗯，
所以我觉得这种可能两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但是呢首先我认为就是他现在的定性是有问题的，而且这种情况也不是孤立的，我们看到啊广东现在也开始把这个上个世纪的大逃港然后定性就改成了叫赴港就业风潮啊，这不是活见鬼吗？这完全是这个篡改历史嘛，啊，这类的事情，从以往的这个中共啊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这个叙事的系列来看，过去我们知道有一套书，这个在九十年代初就出了，也算是比较经典的一套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书。啊，它叫《二十世纪的中国（括弧1949到1976）》，里边它是分四部分，啊，第一部分改革行进的时期，第二部分曲折发展的岁月，第三部分大动乱的年代，第四部分改革开放的进程和征程。那这种叙事呢，其实它是把文革时代它是单独立为一个单元或者一个重要的时段来叙述的，而把这个此前的比如说这个所谓探索啊，它也是解读成曲折发展的岁月，但是呢是承认错误的。
嗯，
但现在把这两者混在一块了，就是好像这个文革也变成一种探索。那我们这个当时中国的8亿老百姓是不是又变成了共产主义科学实验的小白鼠啊？啊，我们这些个人命，啊，我们这个国家和社会所受到的损失，难道是不是就变成一个探索中的失误，一句话就可以笔带过了？
嗯，
这个我觉得是根本问题所在。
嗯，好的。那么现在呢，不管是这个测试风向也好，还是已经有了定论也好，就目前来看呢，这个教材呢，主要涉及的是教育出版社，还没有涉及到中南海，也没有涉及到中共高层。我们看到这个回应，出面回应这个， 人民这个质疑的也是这个教育出版社。那么我就请问胡先生，这个教育出版社他有什么胆量，他敢这样做呢？如果真是这个教育出版社的这个责任，那他，他不是狗胆包天了吗？敢推翻中共对文革的定论，这可能吗？
新版教科书确实推翻了1981年中共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啊。那么按照中共的说法呢，这就等于是反党啊。不过呢，我们都相信，区区教育出版社绝对没有这个胆量啊。那么这个意思呢，只可能是来自最高当局，来自习近平啊。事实上，我们都知道，5年前，也就是2013年的一月，习近平发表过一次讲话，其中就谈到了，提出了两个不能互相否定，就不能用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时期来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那既然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而文革十年呢属于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所以当然也就在不能否定之列。可是呢，1981年通过的那个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呢，分明又对文革时间做了一种很明确的这个否定。那么因此呢，就当习近平提出两个不能互相否定的时候，实际上在那个时候他就推翻了这个中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可以说呢，这个教育出版社现在的做的这种教材的改动，绝不是教育出版社自己的独出心裁，而是为了这个执行习近平的指示，贯彻习近平的意图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嘛，中共建政这么60多年来，可以分成两个历史时期，前30年或者后30来年。那么前30年的关键词就是革命，后30来年的关键词呢就是改革。可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所谓改革不是别的，就是改掉原来你革命建立起的那个东西。你比如农村，那前30年的革命就是搞集体化，后30多年的改革就是去集体化，那就是构成了对前一阶段革命的这个否定。因此这就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你当年的革命是对的，那么后面的改革就错了；如果你现在的改革是对的，那么当年的革命就错了。你总不可能你当年的革命也对，现在的改革也对。而这一点，这个矛盾呢，就引出了对共产党专政的这个合法性的这个一个根本否定。因为不管是你是认为原来革命对，那么现在你已经背叛了革命了，所以你现在的共产党专政就不是共产党专政，就应该加以反对。如果你现在改革是对的，那你们当初建立在革命基础上的共产党专政，那就没有理由存在。所以无论如何，从这改革前、改革开放后这两个历史时期的尖锐对立，就必然会得出否定共产党一党专政这么一个结论。而习近平呢，显然是意识到这么一个矛盾、这么一个对立，所以呢，他会发表这个两个不能互相否定这么一个讲话。所以他要否定，他要推翻这个中共这个81年通过的那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好的，现在我们已经收到大量的这个网友的这个评论。一些网友呢回应这个胡平先生的这个主张，一位叫自由民主的网友，他说习近平本来就是一个深度的毛粉，如果说薄熙来在重庆的唱红打黑是明着左，那么习上台5年来的表现就是暗着左了。到今年大权在握，江泽民基本上被肃清，现在基本上算是图穷匕首现了。先生甲鱼这位读者说，我认为习近平提出教材文革内容是害怕自己呢被党内偏右当权者发动文革而落得刘少奇的下场，因为现在国内的情况非常糟糕，这种群众基础呢就是习近平不得民心，这也就是习近平内心极度恐惧的表现。我来接着这个接着请教张先生，如果刚才胡先生已经提到这个决定不可能是出版社的事儿，那么如果这个决定出自中南海，出自习近平，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到底要做什么呢？
现在呢，就是一个是当然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啊，证明这个教材的修改出自中南海或者是 出自这个最高层。但是呢，这个不排除啊，就是一个是确实就是刚才这个胡平先生讲到的这点，就是说这个这个重新评价文革，或者是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至少这个互不否定的这个思想，这个应该是出自最高领导人。那么这种做法，当然他是要试图就是要证明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因为我们始终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我们没错误，我们即便有错误也是探索中的失误。那么从这种逻辑来解释，人教社出这么出这种教材，我觉得多少可以讲，就是从逻辑关系上可以成立。那这个这么做到底为什么？我觉得现在就是有这样的需要。这种需要呢，可能跟这个毛泽东有一种类比，一个呢当然就是集权的需要，这个权力要向毛泽东看齐。还有呢就是说造神的需要，就是造神，造出来的神必定是要金口玉言，要口含天线，他说什么就是什么，要达到这个程度，那才真正是神。所以呢，神是没有错误的，也不能够批评的。但是毛泽东为什么要这么做，比如说为什么要搞文革，毛泽东说是说反修防修，其实就是不安全感，就是总是在担心啊，有人要搞掉他，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那么这个处境呢，我觉得跟今天这个徐先生的处境比较相似。就他现在也真的是，你看他这个连续的换将，这个军中的高级将领，现在据说又有一位新的这个军委副主席这个级别的将领被拿下。那这些信息来看呢，我觉得归结到一点，就是他的不安全感，就是现在变得有点疑神疑鬼的，看谁都像要这个颠覆自己。所以这种心态呢，可能就跟毛当年的心态有些接近。就我们现在看啊，还有一些旁证，就是说现在这种造神造到什么程度，比如今天人民日报的署名文章这个叫紧紧抓住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那个用的基本上是文革语言，让我们要坚定拥戴核心，忠诚紧跟领袖，这种词儿都用出来了。那么这个已经是离文革的语言就是非常接近，基本上就是这套东西了。那但是这个最近这些日子，官媒一再强调拥戴核心，我觉得这本身就说明有不拥戴的。说明这个拥戴在体制内外，遭到了抵制。甚至于有很大的这种暗流还在涌动，所以呢也导致这个领导人的不安全感。就我想这类对历史的修改，对教科书的修改，其实反映的是一种心态和一种不安全感的这种在不安全感之下要紧追毛泽东的这么一种趋势。谢谢。
好的，现在我们通过电话连线来邀请我们的听众观众参加我们的节目。首先呢，我们是接电话是北京的张先生。北京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是这样子的，我呢今天刚刚就是翻墙看到我们这个节目哈，我才发现竟然国内有出现这么大一个新闻，就是他们竟然篡改这个教科书。因为我们是一个80后了，那么其实我在高中的时候上历史课的时候呢，文革这个还是遮遮掩掩，至少还有，而且呢我们知道文革的定性早就有了，那81年的那个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给文革定性了。我真的没有想到共产党能够厚颜无耻到这种程度，就是说在所谓的新的历史时代竟然还敢去 去篡改这个教科书。
嗯，
当然了，那个新中国的历史的这个史书的真实度一来是非常比较低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去采用中国这个新中国的这种历史书哈教科书，包括它比日本的教科书的这个可信度还要低。
嗯，
但是我没有想到，就是，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竟然又朝专制又迈了一步。
好的，
我觉得这个根本不是什么试探老百姓的这个态度，我觉得就是纯粹赤裸裸的一个集权。
好，谢谢北京的张先生。下一位，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你好，我觉得教育出版社最大的失误啊，就是没有把我写的超汉秦盖天骄东逊奋歌颂伟大领袖习主席的诗歌编入这个教科书里面。拥戴核心必须从娃娃抓起。另外，这个文革我觉得是不会再次复制的，因为根据习思想的定位，就是说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它定位为就是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所以说不会走这么老路。我相信这个伟大领袖习主席的梦想还是收复库页岛啊，收复外蒙啊，文治武功超汉秦，所以大家
好，谢谢上海唐先生啊。下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你好，我是这样看，中国呢现在有三个利益，一个是习近平的利益，一个是官方的利益，官员的利益，再一个老百姓的利益。老百姓的利益呢没人管，现在呢，习近平的利益呢也没有人管，现在是官方的利益，见官不如现管。关于修改教科书呢，就是这些个，主张修改的人的利益。现在这些官员的心态我比较清楚，因为我接触各种官员，他们心态是什么呢？习近平算个蛋呢，是吧？县官不如县管，就是添乱，越乱越好。
嗯，
基本上就是这种情况。
好的，
习近平呢，
谢谢。
现在人们看习近平，老百姓看习近平呢，那就是个傻子。谢谢，再见。
好，谢谢孔先生。我们来继续我们的讨论啊。本来以为评价文革呢，不同于评价毛泽东，十年动乱已经是盖棺定论，不曾想现在铁案呢也有人敢翻。那我首先问胡先生，习近平他就不怕众怒，为什么他敢这样冒天下之大不韪呢？
习近平之所以敢给文革翻案，那么一来是大权独揽的结果，二来是大权独揽的需要，这就是像这个《1984年》这本书里提到的那句话。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那么现在习近平大权独揽啊，他就控制了现在，因此呢，他就可以随意的篡改历史，他就控制了过去。而习近平一旦控制了过去，他按照自己的需要篡改了历史，他就可以在今后在未来进一步的巩固和强化他的控制。这就叫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啊。那么习近平他要搞个人崇拜、个人集权，想恢复最高领袖的终身制等等，这些都是在恢复毛泽东，尤其是恢复毛泽东在文革时期的所作所为。那么现在这些反对习近平集权的人呢，自然就会把毛泽东，尤其是把文革当作前车之鉴，而习近平呢，既然要恢复毛泽东那一套，他就要否定这个前车之鉴，这样子呢，为他这个最高领袖的这个终身制，为个人崇拜、个人神话卷土重来呢铺平道路。所以我觉得这是他现在为什么要这么做的一个这个根，一个他所平视的一些根据和他试图达到的目的。
嗯，到现在还有半分钟的时间，我抓紧时间，我再念两段这个网评啊。真诚这位网友说，因为有四个自信，所以下一步就没什么不敢改的。杨大爷万岁啊！这两个都是我们的新网友。他说破历史篡改又如何，你只要记住历史都是骗人的就行了，铭记历史也并不一定就能够避免轮回，就像人必然会死，但也没有办法。好的，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和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要关注热点话题，北京天空真蓝了吗？背后代价值多少？欢迎收听收看，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